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回复一位姐妹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位姐妹呢，她被先生家暴了，那么所以她选择要离婚了。那我们来听听她的来信是怎么说的。
这位姐妹啊，她在来信中说道：林云牧师，您能不能多出一些在当代男人对女人动手的节目啊？因为我结婚后被打怕了，所以选择离婚了。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丈夫？求主垂怜吧，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了呢？圣经里的好男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好可悲啊，这个世界上怎么没有好男人呢？
对，圣经里面的好男人亚伯拉罕一遇到困难也把妻子先推到前面，然后哎，
以撒跟利百加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是
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哇，那个卿卿我我，
对，
非常的相爱。
但是年老的时候，利百加也把以撒给骗了。
对，主要是他们两个人所爱的，一个是爱老大，一个是爱老二，因为父母的偏心，所以可能也对他们夫妇的关系也有一些的影响吧。
是。
其实他们夫妻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相爱的。还有就是圣经也讲啊，彼得带着他的妻子常常出外去宣教啊，做很多传福音的事工，彼得的妻子和他也是很同心的。我个人认为啊，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好男人的。我自己也见过一些的夫妻关系，一些男人都是好男人，也有不少。
是。
当然了，我们很同情这位姐妹她的处境。她说她结婚后被打怕了，所以就选择离婚。这意味着什么呢？打怕的意思就是常常被打。
对。
常常被家暴。
是啊，我相信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对。
尤其我们在一些媒体新闻报道上面看到的那种家暴事件。那你想，男士一般的力气肯定是比女的力气要大。
是的。
对，所以你想，他能够对自己的亲人动手，那真的是难以想象，真的是难以想象，怎么下得了这个手？
对，而且啊，在中国有30%以上啊，有30%以上的夫妻啊，的家庭啊，有这个家暴的现象，非常可怕。
是
啊，10个家庭里头就有3个家庭有家暴的这种的情况，哎呦，还得了哦！
哇，真的是，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主所愿意的，这绝对是主所憎恨的。
是啊，圣经马拉基书第二章不是说吗？马拉基书第二章16节这么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不可以诡诈来对待你的妻子，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来说你的妻子怎样不好，怎样不好，怎样不好，想尽办法要把它给休掉，好为你自己的邪情私欲找一个
借口，或者合理化你自己的一些行为。
对，所以以诡诈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一个男人呢，会动手打他的妻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懦弱的男人。
懦弱。
对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认为 他一定是不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怒气。而在圣经中说，制服己心强于攻城。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脾气都不能够收敛好，我们将自己的怒气发挥在弱者身上，那 你为什么你不去找比你强壮的人，你去把你的怒气发在他身上呢？为什么你要找身体的体力、体格、力气都比你小的妻子呢？而他还是和你这样亲密的一个人，你却不能体会到他的痛苦，你却用拳脚相加，你明明知道他打不过你，你还用这样的来彰显自己的力气。我觉得这就是恃强凌弱，反而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弱者。
是的，男人跟女人结婚，你主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你的女人，要借着你男人的力量来守护你的女人。啊，现在相反了，那借着你的体力，借着你的暴力的行为，不断的伤害你的女人，不断的将痛苦加在她的身上，啊，一个男人会动手打他的女人？我敢很坦白的说，他对女人的爱已经是大有问题了。
嗯，
你如果真正的是爱这个女人，你一定会尊重她，
你舍不得，
舍不得，你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要保护她。好像我对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常常问我，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我说因为你是我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呀，我爱你，我爱我的妻子，我就要做一件事让她很快乐。
嗯，
在很多的事上我就做那些让她会快乐的事。她喜欢吃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买一件漂亮的衣服给她，
嗯，
买一双好看的鞋子给她，
嗯哼，
她喜欢的事，会使她快乐的事，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每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带她去吃卤蛋。
是，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我都会放在心里，
是，
然后我就会想方设法让他会快乐。
哇，
对吗？
对，
而不是不断的把痛苦和眼泪加给他。
嗯，
我跟妻子结婚四十几年，就打过我的妻子三次。
哦，你也打过？
打过。怎样打呢？三次都是在睡梦中，
嗯，
把他给打了。做噩梦
哦，
做噩梦跟人家打架，
嗯，
因为我小时候常被人家欺负啊，
嗯，
所以我常常会做梦，梦到跟人家打架。
是，
所以有三次我在梦中四十几年，我都做到跟人家打架，一拳挥过去就打到我的妻子。
哦，
哎呀，我的妻子好可怜哦，有三次她被我打，她说要跟我保持一个距离，睡远一点，
是，
不要靠近我。
哦，你是说你在梦里和人打架，结果一不小心你就碰到了睡在你旁，
拳头挥过去就打到我妻子呀。
哎呦，
你看多重啊，那个拳头啊。但是我是在睡梦中，我不是故意要打他的。
是是是是是。
但是我在想哦，一个人如果会动手打他的妻子，这个男人呢、啊、哎呀，我觉得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啊，这样的男人。还是已经无可救药了。
一般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就是说受伤的人会去伤害别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会打他妻子的人、啊、的男人、
嗯、
一般上他也是一个受伤的人。
对，因为一方面我们肯定是痛恨这种行为的，但是如果要去帮助一个施暴的人，光是指责他是没有用的，光是指责啊，我觉得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立场，就是首先这绝对是不对的，而且这样的人真的很不对，真的是需要悔改的。但是什么能够让他悔改，什么能够帮助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他心里那个破碎，那个受伤的东西，那个曾经带给他的瑕疵能够帮助他。
有些专家哦，他们就说啊，很多在原生家庭里头受到家暴的人，很容易会在他们成长之后啊，也会造成他们那种家暴的行为，
就是学习上一代的做法、嗯、
受影响。
对，
受影响。比方说哈、哦，有一些女孩，他们在家里面，我认识一个家庭，有一个当母亲的，她以前小的时候，她的母亲 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来了一个后妈，这个后妈常常打他，毒打他，恶待他。那么后来他结婚了，他对待他的孩子也是常常打得很厉害。以前他被他的后妈打，当他结了婚之后，他对待他的孩子也是打得非常厉害。有一些男孩在家暴的家庭中长大，他可能有两种的反应，一种是如果他心地善良的话，他可能会变成很自卑，很自卑，很懦弱。另外一种呢，他的性格比较偏激的话，因为耳濡目染，
他要反抗，
对父亲怎样的打他们，就渐渐的他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也会很轻易的去打他的妻子，打他的孩子。
但还有一种，就是他看到了原生家庭这一个锁链，但是他在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之后，他愿意斩断那个锁链，他从此可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健康勇敢的男人，
或者是成为一个健康勇敢的母亲。
嗯，
我的父母这样对待我，我要立志，我绝对不要让这样的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我自己的家庭里头。
嗯，
我不允许我自己以那种父母恶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孩子。
嗯，
或者是我父亲对待我母亲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妻子。 No， 我要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这是健康的一种态度。很多人啊，他会有家暴的行为啊。有一些人呢，你看他表面上啊，他对待别人可能是文质彬彬哦，
尤其对于外人
啊，对，对外人，他的态度可能很尊重，很有礼貌哦，可能还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哦，教育程度也很高哦。哎，他对待自己的妻子、孩子就不一样了。
嗯，
情绪失控的时候，不是打就是骂，就是伤害。所以圣经说，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是的，你刚才说的很对。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情绪容易失控的人，圣经说这是一个没有见识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结果就将他的情绪宣泄在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的身上。
嗯，
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女性啊，她要如何才能够有效的来抵制这个家庭的暴力？她必须对家庭暴力有更多的认识，才能知道如何来面对它。按照这个中国的婚姻法，对家庭暴力所下的定义是，只要采取殴打等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带来伤害，就是家庭暴力。对于这个家庭暴力的定义啊，国际间的认定标准呢、啊？
嗯，
啊，却不是这样。
哦，
国际间的标准是，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是以施暴人的暴力行为是否已经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为认定的标准。意思就是说，
一次不算，要很多次。
对，是一种持续的，是一种持久的、反复的，已经成为了固定模式的暴力。
但是在这边比如说对于未成年的孩子的保护啊，如果家长对他有一些管教、嗯、尤其是皮肉上的管教的时候，那实际上报警，那这家长也是可以被带走的。
在美国是这样。
嗯，
所以美国你绝对不能打孩子。
对啊，我就说您看这个国际标准嘛，一方面对于孩子这一块是可能一次动手，但凡可以报警的话，家长和孩子就要被分开。但是好像在对于家庭暴力这个事情上还要持久而反复，那是否就鼓励了人们可以多次犯罪呢？而且你还得取证是吧？
对，还要取证。
而且不止于此哦，拳脚相加是一种家庭暴力，是一种暴力。
是。
那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折磨，就不跟你说话，就不理你，
冷暴力。
对，那其实也是一种暴力，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嗯，
对你心理上的折磨也算是一种暴力。
是，
但是我们通常常提到的是一种身体上的伤害的暴力。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家庭暴力这种很普遍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呢、啊，是因为这个施暴人他想要控制这个受害人，他想通过这种暴力的手段呢、啊， 让这个女人对他绝对的服从，对不对？
嗯，
在这个家里我说了算，你不能挑战我的权威。那他发觉啊，当夫妻之间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一旦他使用暴力，妻子就不敢说话，
哦，
就不敢反抗了，
迅速掌控局面。
对，哎，他觉得哎呦
有效，
这个方法有效，
这样就不用真正的面对两个人之间存在的问题。
对，
而且不需要做任何的让步。
对，特别是你这个受害人啊，你不敢作声，不敢宣扬，不敢反抗，也不敢去告诉别人，因为你会感觉很丢脸啊，很没面子，很羞愧啊。
嗯，
我这里伤那边伤是给丈夫打的，
对，
他很没面子啊，也不敢告诉别人，也怕说我去告诉别人丈夫会把我打得更厉害，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丈夫就更加得意了，你看我怎样的打他，他就默不作声，他就不敢反抗啊，所以他以后就更加的大胆，更加的放肆。结果呢，这种的模式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的模式了，
是
持久的模式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频率会越来越高，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了。
嗯，
动不动就要动手打你，就是这样啊，对吗？
是。
那么啊，有人就在想，到底这个家庭暴力跟男人的脾气好坏啊，跟这个生活的压力是不是有关呢？
嗯，
啊，当然了，一个人会这样的乱发脾气，动不动就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他的妻子，当然是因为他情商很低啊，
嗯，
不懂得如何来管理他的情绪啊，轻易动怒，情绪容易失控，
是
啊，这是一种很不成熟的表现，很不成熟的表现。
嗯，
但是呢，这个施暴啊，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不懂得管理他的情绪，也是跟他的理智的选择有密切的关系。怎么说呢？那
哦，是说施暴是他理智的选择，
两方面。
嗯，
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晓得如何好好的管理他的情绪，
嗯，他不理智，
不理智。
另一方面又是他故意这么选的。
对，
嗯，
因为呢，脾气再不好的人呢，他心里也有分寸的，不？
嗯，
对不对？
对，
什么人能打？什么人不能打，什么时候能打人，什么时候不能打人，他心里清楚得很，
门清，
对吗？
嗯，
啊，你看警察来的，他敢不敢继续打他太太呢？
肯定不敢了，
对吗？
嗯，
啊，更不敢说他会打警察，
是，
对吗？
因为他知道那样会付出代价。
对呀，他有没有理智呢？
有，嗯，
他懂什么人该打，什么人可以打，什么时候打，他清楚得很呢，他有理智。
对。
还有啊，这个家庭暴力啊，跟女性过错到底有关吗？有些男人就喜欢说一句话，有些女人找打。
嗯，
啊，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女人很不听话，或者是对你有很多的不满，所以他就认为就该打。但是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对，
对吧？
打人本身就是不对的。
我想问一句话，当一个男人说有些女人就是该打，那我们想请问你，男人啊，作为男人，你有没有该打的时候呢？
那肯定有
啊，
嗯，
对吗？
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我们肯定都有让他人受苦受伤气得牙痒痒的时候。神都这样容忍我们，其实我们有多少时候是该被神打屁股的时候啊？
对呀，
嗯，
但是我们整个的社会的文化啊，他就会接受一种的情况，就是男人打女人是合乎情理的，整个社会哦，默许的男性对女性的施暴，所以就助长了男人更加肆无忌惮的来以暴力来伤害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
对，这种默许可能比如说放在我们的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啊，就是你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跟谁说啊？你向哪儿求助啊？
是的，所以有很多女性哦，她就怕，他就怕一旦他告诉了别人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会使他自己的处境啊每况愈下，丈夫会对他打得更厉害，就怕就不敢讲，就默默的忍受忍受。
我相信也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一旦女性进入家庭以后，她对另一半还是会有爱的，就这份爱使得就女性的包容心更强，就她多多少少她还是会愿意保护自己另一半的名誉 包括也是保护自己的名誉，家丑不可外扬嘛。
对，
嗯，
这是一方面。
对，
有些女性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说，哦，她这次将出手打我，这是特殊的一个情况，她以后不会了，她只是一时她情绪失控。或者是有一些丈夫打了妻子之后，他就在那边认错，对不起，
嗯，
这回是我错了，
咱心一软
啊，对，请你原谅我。如果一次两次，他会不会有三次四次呢？会不会有五次六次呢？
网上不是经常会有那句话吗，就是只有零次和
无数次，
嗯，
对吧？
对，
家暴的情况就是这样。
是这个吗？是出轨是零次？
出轨，
嗯，
出轨。所以啊，你的先生他如果打你一次两次，你能够保证他今后不再打你吗？
除非他有一个愿意学习改进的心。就是在教会中不是也有一些家庭就是曾经很失和，但是因着信仰两个人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愿意改过自新能够做新造的人，就是这样的家庭也有。
有，是的。所以啊，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更要跟弟兄姐妹说，真的，结婚之前哦，你一定要对你的想要选择的终身伴侣啊，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真的，你不要因为说，哦，这个年轻人长得很帅，哇，他总是对你花言巧语，不断的对你猛攻，你就感觉到说，哎呀，他很爱你，很爱你。
嗯，
你还对他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是，
这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到底怎么回事？他有没有从小生活在一个暴力的家庭当中？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他的品格到底如何？
嗯，
你知道多少？你有没有旁敲侧击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他？你如果还不清楚他怎样为人，只觉得他长得帅、长得好看，一直追求你，你就马上答应他，然后就上床了，就完蛋了嘛？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要跟他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混混，或者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分子，他是这样的背景，经常惹是生非，经常打架闹事，他的性格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要打人，你婚前你都知道了。其实不是讲婚前了，在你正式交往之前，你都要搞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跟他交往，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托付终身，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可以跟他交往。你在交往之前啊，你都应该先对他有足够的了解。
是
啊，
嗯，
你才能够考虑清楚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我能不能够跟他有进一步的交往，继续的发展我们的关系。
是，
对吗？你要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不要被这个表面的现象给
迷惑了，
对，蒙蔽了，对吗？
嗯嗯嗯，
结了婚之后啊，一切都太晚了，他天天打你啊。
除非姐妹们先去把那个跆拳道学好，学好一身防身术，至少可以自我保护。但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也是蛮有必要的，就是不论在哪儿啊，我们能够有一个防身的技能是蛮好。但是凌云牧师、凌云爸爸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婚前睁大眼睛，不要因着一时对方对你的甜言蜜语，咱就忘了去观察和了解和去判断这个人他的为人、他的品格是怎样。
对，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女人要找对象，你要找一个能够使你很快乐的人，而不要找一个会常常使你流泪的人。
嗯，
对吗？
嗯，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会想方设法的保护你，
舍不得你流眼泪，
啊，对，让你一直活在很快乐的那个幸福当中。他总是以你的快乐为快乐，他总是会想方设法的要如何帮助你活得更加幸福。但是一个常常使你流泪的人呢，肯定的，他一定常常做很多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
嗯，
又出轨了，劈腿了，又到处的去拈花惹草了。有的男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啊，不断的换新的女人啊。 你如果跟这样的男人结婚，你以为你跟他结婚以后他就会定性吗？他就会从今以后专注的爱你一个人一生一世吗？不要太天真，不要自欺欺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你还要嫁给他，你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毁在他的手中。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谈到这里。
是，
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再来谈谈，如果一个女人，你在面对家暴的时候，你想要保护自己，要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该怎么做？
嗯，好，我们期待下一期继续的来聊这个话题。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被改变，高山是艰难所，我避难所，就是艰难。